教会是神的家，
基督是教会的头，
你们要去，是万民做主的门徒。
2000多年，神在工作，复兴之火一直燃烧。
良友圣经学院周广亮牧师主讲。教会复兴运动。
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你来上课。今天是第14课，我们的课题呢是20世纪的教会复兴第4讲了，进入东北大复兴，时间呢是1908年到1909年。上一堂课呢，我们听过朝鲜半岛的平壤大复兴，在1903年一直到1907年间呢，神有奇妙的作为。但是呢，朝鲜的平壤大复兴或者是整个朝鲜半岛的复兴呢，跟中国并不是没有关系。这里有一位关键人物呢，就是古月汉牧师，加拿大的宣教士古月汉牧师。那我们收音机旁边或者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同工弟兄姊妹里面呢，有很多是东北地区的同工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老家曾经在教会历史里面经历过神怎样的祝福，怎样的复兴，都应该好好的去掌握，而且呢，好好的祷告，求神今天继续连续我们。好，我们先看这个东北大复兴的时代的背景，我简单的提几句。进入20世纪，1900年大刀会，也就是义和团之乱呢，给教会的信徒，尤其是西方的宣教士带来了很大的逼迫。但是中国教会弟兄姐妹信徒的表现呢，那种牺牲甚至殉道的精神，使很多同乡邻居亲戚朋友大受感动。在这样的见证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对教会以及宣教士有了不同的看法，有了一种内心尊敬的看法。在这样的背景当中，神的灵慢慢的做工。我们也知道，进入20世纪之前，我们的国家非常的软弱，在社会上，在经济上，在政治上，不但是有中日甲午战争，还有等等列强所带来的矛盾，真的是一个痛苦的时代。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呢，神却使用了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背景，让人真的能够谦虚，寻找永恒的价值，探求天国的道理。20世纪初，中国在不同的地方都出现了复兴，比方说像山东，那尤其是青岛，在南方呢，福州、苏州啊，江苏苏州啊，在西南地区，贵州、云南等地，我们为了神在那样的时代做了那样奇妙的工作而感恩，也希望这一堂课30分钟呢，我们看一看今天我们要怎样的谦卑，寻求、呼求教会的复兴再次临到。那我们简单分几方面。第一呢，古月汉牧师这位加拿大宣教士，他这一位神所使用的其中一个代表的人物的背景是怎么样。那另外呢，再简单的提一下，在东北大复兴当中，神怎么样奇妙的做了一个带领，跟我刚才讲的上一堂课这个朝鲜的大复兴是有关联的。第三方面呢，我们看一下古约翰牧师他工作的足迹。不过在这里呢，我也简单提一下，介绍一本书，将来希望你有机会能够亲自去看一看，读一读。这本书呢就是《隐于能力之源》，这本书是香港的滕金辉老牧师在70年代翻译出版的。这本书其中是三本书的集合，其中第三部分的那本书呢，就是古约翰牧师所写的《教会复兴与实况》。 那么这本书的134页到194页有60页的篇幅，12章分12章来介绍东北大复兴。最后呢，我们提一下复兴的影响。这是我们讲义的安排，但是呢，我在今天上课呢，我把它做一个灵活的调动，为了我们听这一堂课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不太知道东北大复兴，没有听说过的人呢，我提一下，东北大复兴在1908年到09年间有怎样的影响。根据中国内地会的报告，从1900年到1910年的这10年间呢，他们的传道点由394个增加到1001个，福音堂呢有387间增加到995间，基督徒的人数呢从本来的8557人增加到23000人。就在这10年，那1900年到1910年之间，信徒数目这么快的增加，这么多的增加，原因是什么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推测是与东北大复兴所带来的结果有密切的关系。不但这样，东北大复兴也带动了我们国家当时其他省份的复兴。神透过使用古约翰宣教士、古牧师到其他省份去主领聚会，圣灵透过他带起了教会的复兴。在这个1907年的东北大复兴期间呢，根据统计啊，东北教会的受洗人数从那一年07年的1500人，到了第二年1908年增加了多少呢？3500人，有大约3倍的增长。那么这是人数上，那其他的这个影响呢，到第二代的信徒到第三代的信徒已经超出我们所能够统计的了。我们为了东北大复兴它所带来的影响向神献上感谢。好，现在我们来看古约翰这位宣教士。他是1859年出生，1936年离开世界。名字呢，从英文翻译过来是约拿丹·古，当然姓古了。这个英文的拼音呢是 GOFORTH。古约翰牧师，你在网上搜索的话呢，也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见证跟他的生平。为了不方便常常上网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小镇，家里面很贫穷，但是有一位很爱主的母亲，童年的时候呢，他回忆的时候说，母亲常常要他读诗篇，而且从5岁开始呢，就会大声的朗诵，养成了背诵圣经的习惯。古约翰牧师说，这使我的一生受用，终身蒙福啊。到了18岁的那一年，有一天当他参加逐日崇拜的时候呢，圣灵感动了他，使他愿意放弃自己设计的人生蓝图，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来管理，打算一生传福音。同时呢，那个时候从加拿大长老会差派到我们中国台湾宣教的马歇牧师呢，回到加拿大休假，在讲道当中呼吁年轻基督徒跟随他到台湾去开荒布道。古约翰听到以后非常受感动，产生了到海外布道宣教的负担。高中毕业以后呢，他进入了多伦多长老会的诺克斯神学院，而且热心的布道，不断的向贫困贫民逐家的探访传福音。根据统计呢，有一个夏天他先后探访过960户人家。1887年6月，加拿大长老会决定 差派古约翰牧师跟另外一位医生到中国宣教。那年的十月呢，古约翰牧师与一位姊妹跟他同心的一起结婚，那么两个人同心合意的到中国做宣教士。第二年1888年到达了中国，首先呢是在山东烟台适应学习中文，然后第一个侍奉的工厂呢就是河南，在河南省。啊，当时的河南呢反基督教的气氛相当浓厚保守，很多人逼迫，但是呢古约翰牧师没有灰心。而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宣教士呢知道这件事情呢，就写信给他说，弟兄啊，如果你想进入河南省传福音，一定要以膝盖代步。从那以后呢，以膝代步就是跪下来的意思，成为古约翰牧师跟同工们的座右铭，也就是以祷告来进行前面的侍奉。在中国那个时候环境经济条件很恶劣的情况之下，古约翰牧师一生呢11个孩子里面有4个在我们中国生病离开世界。可是他有没有灰心呢？没有，爱中国人灵魂的热诚没有减低。那刚才提到1900年义和团之乱震撼了西方的宣教士，这个时候呢古约翰牧师开始留意教会复兴的见证跟历史了。我们现在读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也是这个方向的科目，他不断地从圣经还有属灵伟人的传记当中去寻找教会复兴的线索。在那么多布道家当中呢，以19世纪上半期的奋兴布道家芬尼，也就是查理斯·芬尼的信息对他的影响很大。另外威尔斯大复兴也激励了他。那等一下呢我会分享1907年他到朝鲜半岛的事情，那么在他的这个生平传记里面我就不提了。回来以后呢带起了东北的大复兴。好了，到了1919年到22年的时间呢，古约翰牧师跟当时的冯玉祥将军接触，因为冯玉祥将军是基督徒也有基督将军的称号，那么邀请古约翰牧师到军队里面传福音。就在那里呢，古约翰牧师每天2次向1000多名的军人讲道，其中呢多半是属于长官级的受众听众。古约翰师母呢也跟官长的太太们聚会传福音。在最后一天呢，古约翰牧师给绝志的军人施洗，有多少人呢？960位军人接受洗礼。那圣餐礼拜在军中，在冯玉祥将军所带领的军队里面呢，给4000多名的军官士兵主持圣餐礼拜。这是古约翰宣教士所执行的侍奉。26年春天，他68岁开始转入了中国侍奉的第二个工厂，就是曾经带起教会复兴的东北。可是因为68岁了，身体渐渐的衰弱，加上那个时候有传染病瘟疫的流行，还有1926年呢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带来的一些社会的动乱，在这样的背景当中，古约翰宣教士殷勤侍奉了8年。1930年代初他回加拿大，发现右眼呢这个有问题，接受手术但是没有成功，右眼失明了。在住院的4个月当中呢，他口述了在中国宣教的回忆录，就出版。1933年左眼也完全失明，在两只眼睛都不能看见的情况之下呢，古约翰牧师仍然在中国宣教讲道，令很多人感动，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而归主。离开中国的时候1935年，这就是在东北前后8年的时间，他带着病退休 回加拿大离开中国的时候呢，火车站挤满了伤心流泪的中国信徒。古约翰牧师在中国长达48年的宣教人生当中，是一个奋斗的、不知疲倦的、热爱教会的、热爱中国百姓的、我们的同胞的，他不让自己虚度每一个星期。已经76岁了，但是回到加拿大以后呢，仍然讲道，不断地呼吁北美的信徒为中国祷告，为千千万万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领受真神上帝的爱而努力。1936年10月7号，古约翰牧师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其中一个城市叫怀俄明市的教堂讲完道以后呢，那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第二天就不再醒来了，已经被主接去安息主怀，离开世界，一生77岁。那这是古约翰牧师，跟中国东北大复兴有密切关系的传道人、宣教士，1859年到1936年的见证。
诗人说，他用美物使你的生命得以满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返老还童是信仰的活力，生命更新的见证。愿我们靠主的灵突破僵化的思维和消沉的态度。
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
好，我们继续上课。今天呢是第14课，中国东北的大复兴。那么认识了古约翰牧师这位宣教士之后呢，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他的工厂呢，侍奉的这个范围呢，应该是河南省，怎么会带起东北三省的教会大复兴呢？这里有主奇妙的带领。所以今天这堂课的第二大段呢，就是主耶稣奇妙的带领。我们说一切都是神奇妙的作为，我们要相信。在07年的时候呢，古牧师和差会的一个同工到朝鲜半岛，也就是今天的韩国去访问。那个时候呢，正是韩国教会大复兴的一年，1907年。上一堂课我们探讨过，他亲身经历了圣灵奇妙的工作和祷告的果效。这次的行程引发了古牧师对中国教会寻求复兴的信心，他感觉到中国教会也可以同样的出现这么大的复兴。去的时候呢，是从水路坐船去的，回程的时候呢，他没有买船票，而是取到陆路，经过东北三省回中国。他们在东北三省拜访了很多间教会，并且呢，在聚会当中分享报告韩国平壤大复兴的情况，引起了东北教会强烈的反应。当地教会恳切地请古牧师日后再去竹岭奋兴聚会。那个年代一竹岭呢，10天的聚会，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第二年1908年2月，古牧师得到差会的准许，暂时的放下在河南的事工，到东北竹岭聚会。因此1908年到09年的东北大复兴的热潮就这样燃点起来了。那我们说他那3个星期在韩国的时候，在朝鲜半岛的时候，是不是突然的呢？绝对不是突然的。其实当我们回顾历史，无论是整个教会的历史，或者我们每一个个人，现在听这个教会复兴运动第14课，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相信你将你的日子前途交托给主，每天以祷告 或者是感恩来过每一刻的时候呢，你的时间、你的日子、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都是在神的祝福当中。古约翰牧师去韩国的三个礼拜，带回了这个教会复兴的见证，也引发东北教会的大复兴，何等奇妙。好了，第三方面，古约翰牧师工作的足迹。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呢，有提到沈阳，也就是东北，那么弟兄姊妹呢认罪，经历了神同在的情况，他的讲道有圣灵的充满。细节我们当然时间不足够，我只是提一下。在辽阳有一次讲道的时候呢，认罪祷告的声音呢充满了整个会场，也带来了教会的复兴，而且教会的复兴带来了广传福音的动力，很多复兴了的信徒组成布道队到处去传福音，并且呢非常有果效。在广宁县，古约翰牧师讲完道以后对众人说，如果圣灵感动你，使你感到不能不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你就放胆的祈祷吧。他这样一说呢，便有很多人站起来祷告，热诚的祷告气氛随着使教会的弟兄姐妹更有信心、更有活力。以及锦州、新民府都有认罪的祷告，有复兴的祷告。具体的来说吧，前面我介绍的那一本书啊，古约翰牧师所写的《教会复兴实况》，这本书70页，我把他的这个章名呢给你介绍，其中也有几篇见证呢，我觉得要提一提。教会复兴的实况呢共有12章，第一章单听章名呢你就有一个大概的印象，满洲复兴运动的开始，就是讲背景。第二，圣灵在满洲继续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称满洲，这个翻译这样做是对的，圣灵在满洲的胜利，这第三章。第四章呢，山西省教会的复兴。前面我们讲的冯玉祥将军呢，跟当时这些情况啊，我相信都有关联的。第五章跟第六章呢，讲到张德福教会蒙浇灌。第七章呢，是主的能力与同在显明于张德福各乡村教会当中。这是古约翰牧师的回忆录啊。第八章讲圣灵在河南光州与信阳州的工作。第九章，在圣灵能力下障碍除去了，尽除。第十章，圣灵能力继续在河北显明。十一章，山东学生蒙恩戴。在这里呢提到这个教会里面有人抽烟喝酒的事情，尤其是吸烟。那他有这样的几行啊，我读给你听。他说，有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就是很多教会领袖承认吸烟饮酒。在最后一日的晚饭的时候，一位女传教士问我说，你认为吸烟是错事吗？我说，你不需要问这个问题。在这几天当中，显然圣灵已经指明神在这一件事上的旨意。我过去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听见如此多的中国教会领袖们承认饮酒吸烟。弟兄姊妹，我们当然知道饮酒吸烟不是好见证，对不对？一般基督徒都不应该这样做。但是这位女宣教士呢，在她的回忆这本记载里面说，反驳说，但是斯普珍也吸烟的，你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好的人。书里面说，我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否认斯普珍是好人，但是我同样知道，如果他知道你们怎样利用他来做把柄，他一定会很快的戒掉吸烟的习惯。这一段呢，这个讲到在山东蒙恩复兴的情况，有人有借口啊不戒烟啊的一段。最后一章呢，第十二章是讲到复兴临到南京。那么在这本书的最后一段呢，讲到传道人的认罪悔改。他说，一位原来被主使用引领多人归主而造就信徒的传道人， 将近一年来，虽然似乎仍然一样的热心，但是工作没有果效。最后一次聚会当中，他在台上完全破碎，承认犯了第七戒。那第七条诫命我们知道是不可奸淫。然后书里面说，一个退后离开圣职而从商发财的人认罪说，我不晓得害死了多少灵魂，因为我放下了传福音的工作而顺从贪心。另外有一个人请他母亲起身，他就承认他如何如何的不孝，请求他饶恕。他又承认如何对待他的妻子不好，他说，我的妻子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我有的时候把她与那些美丽的有学问的女生比较，我就希望她快死掉，我另娶一个女学生，我要向我的妻子求饶恕，我要尽力爱她。这几个见证呢，就是古约翰牧师回忆他在东北大复兴侍奉的那一段期间所写的书，教会复兴的实况，收录在《隐于能力之源》这本书，是香港的滕金慧老牧师写的。弟兄姊妹，刚才这样的片段的介绍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图画，就是神的灵在1907年在朝鲜半岛，然后延伸到1908年东北的教会，09年大大的复兴，以致前面一开始的时候我把结论放到前面来分享，教会归主的人数不断增加。中国内地会的报告给我们看到，基督徒十年间从8000多人增加到23000人，这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一个记录，还有其他各方面神使用教会的见证。所以让我们一起祷告吧，当我们回顾20世纪教会的复兴的时候，由东北大复兴再往下蔓延，就是山东大复兴。这是下一堂课第15课我们要介绍要分享的。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不是吸收哪些知识，因为有些呢，你买一本书，你上网看或者听人讲到，你都能够知道。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听完课以后，坐下来安排时间，回想、祷告、亲近主，让主也洁净我们，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21世纪我们所处的这个城镇、城市还有教会当中，好好侍奉，让主的教会被神的灵、神的爱充满，以致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讨主的喜悦，让教会成为发光的灯台。好，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第14课，愿主祝福你，再会。
复兴的火焰正燃烧。